分享的题目是神喜悦的祭，就我们今天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开始看起来，我要谈神喜悦的祭。这稍微说一下哈，神喜悦的祭，上帝喜悦的祭物，我们先把它扩大一点讲，就是上帝喜欢什么东西。在如果你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哈，所拜的神明喜欢什么呢？我自己看看我们台湾的神明，大概比较喜欢的就是纸钱啊，他们很喜欢纸钱。那么喜欢那个花果啊，还有一些有的时候特别的日子有猪肉，好像神明喜欢这些东西。那各位，你把它想到其他的宗教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接触其他宗教接触的不多啊，我们就用我们常理来推哈。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念那个西门豹河伯娶妇的事情哈，或者说那个神明娶神明，好像哈喜欢的是什么呢？大概神明喜欢的就是童男童女，然后就把它吃掉。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也是哈，唐僧好像被很多的神也好鬼也好哈要吃掉，因为他的肉听说不管是蒸来吃或什么，吃一口能够有3000年啊什么。好，我说这个当然我们都不信，起码我希望你不要信哈，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去想一想神明喜欢一些什么。那所以有一个哲学家 Feuerbach 说，人没有创造神，神没有创造人，是人创造了神。从一个角度来讲哈，所有基督教以外宗教都是的确是这样。我们所想的神明，包括希腊人的古今中外的那些神明，大概都是人的一种化身，人的一种投射。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想到那些神明喜欢什么。我们喜欢钱，所以这些神明大概也喜欢钱，包括我们死去的祖宗哈，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就是喜欢钱要烧纸钱给他，他喜欢宾士轿车，我们要烧个宾士轿车给他，他喜欢漂亮房子，我们要烧一个漂亮的房子给他啊，就是纸糊的不管了，反正就是烧一个给他。那我知道有一些人烧给祖宗的，还包括漂亮的小姐啊什么，这些都纸糊的哈。那么台湾乡下还有烧那个王船，对不对？就是要烧一个给神明。那希腊神话里面那个神明呢喜欢什么？哦，各位，那就跟我们中国类似但不一样。中国的神明里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中国还西方文化里面，神明喜欢吃童男童女，或者好吃的肉，好的东西，把好的献给神明。希腊神话里面呢，神明喜欢的呢就是性。哦哟，你看那个天帝啊，宙斯，他真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一有漂亮女孩子就去想办法要侵占她，然后交合就生下一大堆这个奇奇怪怪的英雄武士。好，这些都是迷信，都是神话故事，但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神明呢，他们喜欢的一个是食，一个是色，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也喜欢这两个，喜欢漂亮，喜欢吃得好。那么漂亮吃得好常常需要一些金钱才办得到，所以我们喜欢钱，喜欢权。你看到希腊啊什么这些神明，还有我们中国历史道啊佛里面大概也都有这些东西。你说康牧师讲这些是什么？我要各位去想一想，那我们的上帝喜欢什么？我们上帝当然是真神啦，我们上帝当然是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宗教里想想上帝喜欢什么。我刚刚讲的好像这些神明喜欢的东西呢太低级了，那么高级一点的人，所谓低级其实我就觉得是很普遍的，就是你看到一般在祭拜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你看希腊神话的内容里大概也是这样。这里实在你要说高级吗？食色性也，我们的孔老夫子也是有小孩的。那么孔老夫子食不正，不那个食物切的不正，他不吃的，他也那个东坡肉要非常的嫩他才吃的，就是孔圣人在食和性上面也并不是能够免俗啊， 所以我们不必觉得这个太庸俗，我们只是在想到说神明喜欢的可不可以稍微在也很通俗，但是有没有除了实和性以外还有一些的。哎，各位应该有啊，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我们希望啊哈，就刚那些东西睡觉啊，这些都是一般肉体的需要，我们实和性就够了，不必再讲下去哈，那讲不完的。我们讲比较好像我们说高级但是也很普遍的，我们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对我们自己也好，我相信这样讲没有错，对我们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我们喜欢聪明能干而且善良，我们希望自己是这样。各位对了，很多时候我们私欲里面并不善良，但我们还是希望自己善良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对人能够好一点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诚实一点吧，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太多那些龌龊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吧。我想虽然我们不一定非常希望这些，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既是上帝造的，即使堕落了，对那个美善的事还是有一点喜欢，那我们也希望别人是这样，那么我们希望别人也是善良点。你总不希望，各位，我们总不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小偷来偷我们东西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很诚实，不会偷我们东西嘛。我们希望大家不会骗我们，我们不会接到诈骗的电话，我们不会碰到那个坏人来伤害我们。所以同样我们应该也还希望我们不会去伤害别人，骗人呐、啊，或者打击别人呐、啊，或者是重伤别人，我们希望不要这样。那么如果更正面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事情能够做得好一点，我就说聪明能干，我们也希望别人聪明能干。当然这又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聪明能干呢，不是我跟他在竞争，如果竞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聪明能干，他很笨，反正他要跟我比下去就好了。但在一般而言，我们总希望哈，各位，你去区公所办事也好，你去请你的理专办事也好，你的老师也好，你的学生也好，你的助教也好，你总希望他能干一点嘛。你去看医生，你也总不希望他说啊，对不起，我上次那个药开错了。你希望他精明能干一点。你那个你坐计程车，你希望计程车司机也能干一点，他不会说杭州南路三段啊，杭州南路在哪里啊？你希望他能干一点。好，那我们的上帝如果是那么圣洁善良的美好的，他不应该是喜欢吃，他也不应该是喜欢性，像我们凡夫俗子或希腊神明一样，他应该不仅自己善良，我们相信他绝对善良，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人能够很善良，我们能够很好，我们能遵循上帝的律法。这好像也是一般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大概有的这个观念，就是啊，做好事嘛，宗教就是叫人做好事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希望人做好事的，我们每一个宗教的上帝都希望人好好的对人啊，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基督教有没有例外呢？我猜很多基督徒也在想，没有什么例外。刚才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话里面呢，我先不要解释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基督来到世上所说的话，我要讲他所引的那段话呢，在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我读一下：祭物和礼物你们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明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想比较高级一点的人，比较有点头脑有点道德的人，他对自己，他对别人，他对上帝，他对他信的神，如果他信的话，大概都有这样的观念，他希望信一个诚实正直的神。那康德是最明显的代表，他是很道德的，神明是应该是道德的，如果有的话， 甚至神明肯定我们的道德一定会有福报，因为这也才公平。好，我们现在先想，就在诗篇四十篇那里，耶稣在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没有看他引这个话哈，但希伯来书很恰当的说，耶稣的一生就好像他说了这段话一样。他说：“神不要祭物，也不要礼物，神也不要燔祭，也不要赎罪祭，他一点都不喜欢。”好，现在我们要说了，各位，你在基督教里，你每次来这里，我们没有献一只牛、一只羊，这的确没有。不过我们有奉献，好像上帝还是有点爱钱哈啊，我们有奉献钱哈，可是，在台湾的民间宗教，就是一定会初一十五，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只有过大节的时候有点烧香膜拜的，现在我看每一个月大概都街上都有人拿个小香炉啊烧烧，甚至可能每一个礼拜都有，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多哈。就是总是烧一些东西，杀一些东西，献祭给神明，好像是每个宗教都有的。我刚刚讲过，我在讲到说献什么童男童女啊，唐僧的肉啊，或者是献一些东西，你在旧约圣经里看起来好像也有。而且上帝要的嘞，上帝好像也蛮贪吃的嘞，要的都是好的东西，头生的，出熟的果子，还有那个羊啊，也都是要好的，没有瑕疵的，有瑕疵的还不能够献给上帝。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针对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所做的事情。好像我们的上帝哈，要我们把那个好的牛和羊给他，他似乎有一点喜欢吃肉，牛肉、羊肉啊，这两个特别喜欢。不过，如果各位你是基督徒稍微久一点，你也知道，在旧约献祭不是只有献祭，好像上帝吃了很愉快的那种祭，叫做感恩祭，有的，或者那种祭呢，就是神跟人之间要讨上帝喜欢的一件事情，有。你记得基甸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基甸呢跟上帝的使者讲话，然后讲完了，基甸说：“你真的是上帝的使者的话，那么我拿一些东西来给你。”就是他就给了一些牛肉汤来，然后把那牛肉汤倒在石头上，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拿杖点一下，那个汤就被烧掉了。哇，基甸一说：“哦呦，这个人真的上帝使者，吓死了。”对，但是看起来就是上帝用把一个祭物烧掉的方式，那叫燔祭，来表示上帝好像把它吃掉了，这是感恩祭。就啊，各位，你如果考上大学了，结婚，你觉得你婚姻很幸福或有什么很快乐的事，在旧约的时候就献上一个感恩祭，新约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有一笔特别奉献了哈，对不起，对，我们奉献哈，反正就总之呢，给上帝钱，给上帝吃，给上帝好吃的，表示感恩。但是旧约不是只有这个，还有一个比这个可能还要更频繁他们做的，我们姑且就说是赎罪祭。就祭有两种，一个是上帝对你很好，让你一帆风顺等等，你献一个感恩祭或燔祭；一个是呢，你对上帝很不好，做错了，那叫赔不是。赔不是怎么赔不是呢？各位，你做错了，你跟人家怎么赔不是呢？哎，这也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就是开一桌酒席嘛，请吃嘛，啊，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杯酒言欢，当然你那个酒席最好要好一点。哎，好像上帝也是这样哈。就他不高兴了，我们就献上一个东西。不管怎么样，在旧约所有的祭里面，对上帝的礼拜，或者所谓礼拜就是崇拜，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敬拜赞美，到上帝面前不可空手，就是把祭物带去。 祭物带去，或者是感谢上帝，或者是对上帝说 I'm sorry， 我做错了，请你原谅。借着这个我们看圣经呢，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了解已经很不错了，好像上帝要的是这些。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两个东西呢，如果是上帝要的呢，我们的上帝实在低级了一点。什么要吃的东西？那关于童男童女那些呢，当然更是，或者说上帝像希腊神一样喜欢一个女人，那就更不好了。各位，那个性的部分圣经也有讲，以色列人好像上帝的新娘一样。哎呦，当然这些东西通通不是照字面讲，神是灵，神没有这些性欲，也没有这些食欲。当神特别在以西结书十六章还有何西阿书表达出神娶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要表达说，上帝对那个卑微，以色列人是很卑微的一个民族。以前我看这些经文哦，然后看一些历史都觉得，哎呀，圣经怎么都在骗我们，而且吹牛不打草稿。尤其你看历代志啊，怎么讲呢，吹牛不打草稿，就是什么以色列多强大啊，大卫的国度多强大啊，所罗门的国度多强大啊，真是没见过世面人讲的。各位，大卫和以色列国度小得不得了，比我们中国，比世界很多古国，不要说他们见不知道中国很愚蠢夜郎自大，他们连他们周围的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北边的亚兰，南边的埃及，远方一点的巴比伦亚述，北那个以色列根本不能比。以色列人跟他们打到最后都被他们打败，甚至被他们亡掉了。那你看人类的历史的话，希伯来文明以色列除了信靠上帝，你提一下，各位，你看我们在念外国历史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念过什么大卫所罗门啊，啥哟，什么什么庞大的国家啊，什么世界最伟大，都胡说八道。你会记得米索坡大米，你会记得埃及，你会记得金字塔，你会记得这些东西。那其实圣经没有说谎，圣经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确是拣选了卑微弱小的。今天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你看在这边，我们这个教堂比起其他的那些建筑物，我们是很渺小的。但是我们心里就为了这个就更加感谢，就是我们这么渺小，上帝拣选我们，爱我们。好啊，这个是这个回到我们刚刚我们讲的上帝喜欢什么。上帝喜欢他的百姓善良，所以那些祭物啊，那些东西其实不是上帝要。所有的这些祭物，事实上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些祭物除了把那些油和内脏烧掉，就是胆固醇特高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把它烧掉了以外，其他的通通是给祭司、利未人、献祭的人，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寄居的，大家一起吃，都是人吃掉的，都是特别是贫穷的人吃掉了，白白来吃掉的。上帝根本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并不需要吃这些东西，耶和华并不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是就实质来讲是给人和人之间在敬畏上帝的时候学习彼此相爱的，是很恭敬的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是敬神的。那其实啊，像在诗篇五十篇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都讲到耶和华不吃这些，没有诗篇五十篇我们也知道神不需要这些，神是灵哪里需要这些，所以食不是，色也不是，神不是真的要有性欲的神，他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么贫穷可怜没有人要的被上帝拣选了，而且给我们极美的装饰，给我们极美的荣华，给我们打扮，给我们提升到非常美好的地步。那他做的这一切事，好，所以祭物 感谢祭这些，是叫以色列人学习，如果你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善待你周围的人，但是一定是奉主的名做的，我们做任何事奉主的名做，所以是献祭给上帝，而人能够分享到其他这个其中的好处。那赎罪祭这些呢，也不是上帝喜欢吃这些东西，这些事情表达了赎罪祭里面很重要，就是流血，把那个牛羊的血放掉，那个流血的意思就等于把那牛羊杀掉，那里所要表达的不是你做错得罪上帝就摆一桌酒席给上帝吃，那里所要表达的是上帝对罪恶的恨恶，你做错了就是死。各位，赎罪祭我也提醒一下，你犯了十戒，你犯了杀人，或者你犯了这些明显的罪恶的时候，那是没有赎罪祭，那就处死。你是犯了一些小过错，而且在那个犯小过错的时候你不知道，后来发现了，在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杀牛杀羊。杀牛杀羊的意义在于说，你做的即使是很小的错误，在圣洁上帝的眼中也是该死的，但上帝爱你，用一个牛羊的死来代替。上帝其实所希望你的根本是希望你不要犯罪，但是如果你真的犯了，上帝要严严的不处罚你，上帝要严严的让你知道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需要流血的，本来是该流你的血，但是牛羊替你流血了。所以上帝不是要那些祭物，上帝要的是你过一个圣洁善良有道德的好生活。这就是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讲的，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上帝喜欢的，在我们基督教新约旧约里面讲的，上帝喜欢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们照着上帝善良的律法去做，我们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孝顺父母，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凡事不亏欠人，我们怜悯同情正直等等，这些其实这种观念基督教非基督徒都有的，只是我们基督徒比较更严格的更仔细的写出这些。讲到目前为止我讲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是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而已，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姑且说有神明，有人根本不觉得有神明，但是没有例外。人应该怎么生活呢？怎么是好的生活？怎么是我们喜欢的生活，也希望别人的生活？就是我们希望吃得好喝得好，这些啊，这不用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善良的、诚实的、正直的、勇敢的、彼此体恤的。用刚才诗篇四十篇所讲的，就是我很高兴遵行上帝的道，我很高兴遵行你的旨意，遵行你的律法。好了，各位，问题就在这里了。基督教整本圣经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绝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一般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儒教都会讲啊，就是什么什么拜上帝啊，什么那敬天啊，那些都次要的，我们要的是我们过一个正直善良美好的生活，有德行的生活。好像圣经也这样讲，好像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讲，好像你在基督教里面听到的也就是，哎呀，你要好好对太太啊，好好对你丈夫啊，对你的邻居啊，诚实啊，上班不要懒惰啊，我们做光做盐等等，这些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听到常常也都是这些道德教训。可是你如果只听到这里，基督教你根本没听到。如果你只听到这里，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刚刚略略提了一点，就是上帝是一个绝对正直圣洁善良的上帝。当上帝的律法颁布出来的时候，不管是旧约的十诫，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即使你不是基督徒应该也有这些观念啊。我们人嘛，不奸 不偷盗 不做这些事嘛，不说谎啊等等。不管在旧约里面或在新约里面，基督教有一个很强调，或圣经很强调，可是基督徒历世历代基督徒包括你我，我们非常容易就忘记的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法律，上帝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这个很高的标准是我们达不到的。所以我刚刚讲以色列人的赎罪祭是这么可怕，就是你犯的不是大错小错，然后你忘记你犯，后来被提醒了，然后你要杀一只牛杀一只羊，那个提醒你一件事，这是要你死的。我们的上帝不允许你犯错的。我说的就是基督徒大概都不太知道上帝的律法是多么的严厉，在旧约的时候就在十诫里面就非常的严厉，包括十诫里面最后一诫，你大概不知道那个诫是多么的严厉，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最后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好像都不难。但第十诫，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各位，你不可以贪别人的东西，这不是行为，贪不是行为，这是意念。所以在旧约其实就已经表示了一点，上帝要人的善良不只是行为上的善良，要心思意念的善良。你不奸淫不够，你看到人你不能有那种念头，旧约就讲了，新约更明显。所以耶稣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呦这真是好感动哦，好棒哦，我们都这样就好了，你根本没有看懂。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如果去看，用你最简单的头脑去看，你就知道耶稣讲的标准跟旧约一样，除了他讲的更难，我们死定了。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你看到你是死定了。诗篇四十篇，我乐意照你的话做，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才能说出来的。在我们之前，我们对上帝的律法，我们看到就觉得我死了，我怎么办？主，这太沉重了，我做不来。好，我这一讲，我想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了。不管你能够在生活中经历多少，你能够有一个认识了。各位，即使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甚至我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不安的良心。我们很会责备人，我们很会抱怨，我们很会说总统贪污，我们很会说陈总统贪污，马总统无能，我们很会批评别人，我们很会觉得别人这个也不对那也不对，教授也不对，助教也不对，我太太也不对，我丈夫也不对，我们会说很多人的不是，这是我们每个罪人的本领。但是即使我们再罪恶，我们总有一些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在任何时候离开过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不太好，我对我老婆不够好，不诚实，我对老公不好，我有一些放在内心深处可是那么频繁的，各位，包括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对其他人的态度，很多是放在心里你言行不一的，哎，你好啊，我很爱你啊，让我们用主的爱来爱你啊，心里很讨厌他，这种虚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然后我们也对此有些不安。而这个不安在圣经里面就讲了非常的多，这个不安我们讲就是罪，罪恶 造成我们的痛苦，魔鬼对我们的控告。因此基督教所讲的就提醒我们，在旧约就有了，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最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神要以色列人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错误，这错误就是你该死。以色列人在每天的献祭里，每天的生活里都被提醒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大祭司要带着，就是常常要有赎罪祭，然后一年一次有赎罪祭，这些东西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孽如此深重。好，那么在以色列里面，我犯错了，然后我杀一只牛，杀一只羊，上那个牛和羊代替了我的死亡和刑罚，那你就可以平安了，上帝不处罚你了。各位，你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说如果是这样，对不起，我问错了。你真的觉得你做了一件错事，你信的神是真神呢、独一的真神，你信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神道德很高，对人要求很高，必须不犯错误的。如果犯错误你就跳楼吧，我这里是血汗工厂，没错。如果你信的是这样的神，你觉得他实在是很严厉，他要求很高，错了一点就要死，但是他上天有好生之德，他给你一条出路，你错了大错我们你就不能犯了，小错呢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是可以替你赎罪的。各位，请你想一想，请你自己扪心自问，如果你信这个神，然后你犯错了，是常常每天都难免犯点错误嘛，看到他假装没看到，不跟他打招呼，然后午夜梦回，哎呀今天又虚伪了一下，好，第二天杀一只牛杀一只羊，然后今天哎呀老板呐、你从日本回来了，哎呦我们很想念你啊，然后晚上想我们哪里有想念他，希望福圣神多给他一点才好，哎呀我又说谎了，上帝啊再杀一只牛。各位，如果你觉得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觉得，只是在以色列里面，因为上帝要求这么严格，他们更清楚，不要说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你觉得你每次有一些错，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羊以后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感谢主，我现在很平安了，你会这样吗？我相信你不会，你的罪恶感应该更重了。哎呦上帝，求你让我不要再犯罪了，我今天已经杀死了几十只牛和羊了，罪孽啊，就是上帝所想出来，上帝有最高的标准，不要你犯错，告诉你犯错就得死，但是救你一命，犯错可以有牛羊来代替，可是这个办法好吗？这办法能叫我们就有一个平安的心吗？其实如果你有一点道德，你应该更不平安了。所以上帝想出一个这个杀牛杀羊的方式，是让我们不去犯罪，但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犯了以后我们的罪孽感觉是更不平安了。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讲的，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就是这个律法是指献祭的这些规定，这些规定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呢？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有错杀一只牛杀一只羊让你平安，这不可能，只增加你的罪恶感。但是上帝一定要有这个规定，因为上帝借着这个提醒你，上帝要圣洁， 上帝不允许一点罪恶。那希伯来书就非常恰当的告诉我们，我希望我刚才也很平易近人的让你知道了，这些献祭的法律没有办法叫我们平安。第一个，不能叫我们平安，我们更有罪孽感。各位，甚至如果说啊，上帝跟我讲，康一昌，你以后啊再乱看一次女人，就要杀一只蚂蚁，然后每天就送一堆蚂蚁在我面前，我就把它弄死。各位，那我都会很不舒服，我都会很对不起那蚂蚁，何况是牛羊。甚至如果你要再讲严重一点，如果你这样做，你就要这样拔下一朵花，然后把那个花烧掉，我对那个花都抱歉。好，但是这有正面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罪。所以所有的旧约的献祭的制度，如果你不是对上帝的爱认识，如果不是有信心的话，它不能够叫我们的良心洁净，只能叫我们想起有罪来，就叫我们很痛苦，更痛苦。因为很正常的，我们会知道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好，我们现在讲这么多，我们在讲上帝喜欢什么。上帝喜欢人圣洁善良，然后用上帝厌恶痛恨犯罪，犯罪要死的要流血的，来表示上帝多么喜欢人圣洁善良。就是因为上帝这么喜欢我们人，真是绝望了，因为上帝容不得罪恶。好，这时候就有很多基督教离经叛道，基督教说：“哎，其实上帝没那么凶啦，上帝都赦免，都饶恕了，我们也彼此饶恕。”好，上帝饶恕赦免是对的，但是我们略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上帝要赦免，上帝必须要除掉这个罪恶。除掉这个罪恶两方面，一个你做错该有的刑罚，上帝一定要有，做错了就要处罚。但在旧约的时候，做错神不忍人死，就是要牛羊死，但牛羊死不能除人的罪。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核心了，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耶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了。整个基督教所讲的，我们讲上帝是爱，上帝爱你，都对了。但是上帝爱你，你如果没有讲到说你是该死的每一个人，而耶稣为你的罪死了，我们就根本没有讲到基督教。而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引这个，这里讲耶稣所引的诗篇四十篇，耶稣在表示一件事。耶稣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他哪需要这些？感恩他不需要这些，他不需要吃肉这些东西。犯罪他也不需要。犯罪你杀一个牛羊，叫上帝真是，就只能说象征性的让你知道这是多严重的事。事实上，你的罪恶并没有减少啊，你伤害的人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更重要的，在第一节就讲，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如果我做错了，我第一次做错，或我第一次假定我是六岁五岁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罪恶感应该四岁甚至三岁就可以有。假如我四岁三岁五岁六岁，有的人可能迟，应该不会再迟钝了，最多七岁应该都知道了，我做错事了，我有调皮捣蛋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我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这个错误，而且意识到这样的错误是该死的，我杀了一只牛羊来赎我的罪，这是上帝的规定。在第八节，这括弧里，这都是按律法献的，这是上帝的规定。好，我错了，所以我杀一只牛羊。我不知道八岁的人怎么杀一只牛羊，请爸爸帮他杀了，然后烧掉了。他最希望的是什么？ 我想两个希望吧，一个直接的希望就是上帝对我不会再生气了，牛羊已经代替我受处罚了，这个应该，这就是献的目的嘛，牛羊的血就是代替我的血。但是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想法，而那个杀那个牛羊那个血腥的镜头叫他是如此的不安害怕，他应该有个想法，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想法。当那只牛羊被杀了以后，应该有的想法是什么？上帝，我不要再犯任何一次罪了，我不要再杀第二只牛了。那个叫做让你完全不犯罪了。可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一件事，牛羊的血不仅不能代替我们受处罚，牛羊的死也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不犯罪的人。各位，假如我们每犯一次罪，不是杀一只蚂蚁，也不是杀一只牛羊，每犯一次罪是杀一个人，全世界人杀光，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自私，我们还是会骄傲，一个色狼看到女人还是会动情欲，因为这个罪恶在我们里面实在太深了。这是基督教常常讲到的人的问题。好，感谢主，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的话，那基督教也还是没有讲进去。我们只讲说、哦、我们要有道德，那根本没讲基督教。如果我们讲到说上帝的律法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行的，我们都绝望，那讲到一半了，或者讲到一个开头了，但是还有一个结束。人罪恶所当受的处罚，以及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善良的人，这是借着耶稣的生和死造成的。所以第十章第五节开始的是一个凯歌，耶稣来到世界上在唱一个欢乐的歌，给这个罪恶的世界一个欢乐的歌，说上帝啊，你不要祭物，你也不要礼物，你要的就是我这个人，你为我预备身体，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然后这个人呢，他能够代替也代表我们，把律法上所有该行的十诫总归起来就是二诫。你们应该知道十诫前个半个部分就在讲你要尽心尽意爱上帝，后面半个部分就是讲到你要尽心尽意爱人如己。十诫就是这两条，爱上帝爱人。那么用十诫的方式讲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啊，造偶像啊等等，要守安息日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但其实就这两条。事实上整个上帝的规定就是这两条，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而这两条我们都办不到，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自恋，然后有无穷无尽的自恋后面的绝望。因为每个人都自恋，所以人和人的冲突都多得不得了，痛苦也多得不得了。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替我们遵行了这两条律法，从他的道成肉身，从他出生，从他在世的前30年，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他顺服他的上帝，他有无穷的能力和无穷的意愿要做许许多多的事，包括打击魔鬼，包括医治病人，包括传扬上帝，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他有30年他什么都不做，这就表示顺服。上帝要你做你做，上帝不要你做你就不做，上帝要你死就死，上帝要你活你就活，你完全顺服。这里耶稣所要表现出来就是跟亚当做一个对比，亚当就是不顺服，一切要自主，耶稣就是他本与上帝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耶稣跟上帝是同等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但是他 为了爱人顺服上帝，成为人，道成肉身，为女人所生，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之下，30年，上帝没有叫他出来做事，他就忍住不做。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受洗，认同罪人，悔改，然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医病赶鬼传道3年半，然后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啊，这个如果你们教会有讲使徒信经的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每件事都是耶稣用顺服上帝的方式来替人成全了律法上的每一个地方，爱神爱人，耶稣所做的。刚才呢，每一个都可以分析，不过我今天不分析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熟悉的，我刚刚讲的就是耶稣的顺服替我们成全了律法，我们不熟悉，我们熟悉的是耶稣的顺服也替我们成全了我们违反律法所该受的处罚，他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第7节讲，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代替，也代表人来执行上帝一切的命令，爱神爱人，他替我们行了。第二个，他代替，也代表我们人来承受一切我们犯罪该受的刑罚，那是他在十字架上还有在阴间里所受的一切的刑罚。当耶稣做好了这些事的时候，就是他道成肉身，到他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当然还包括他的再来，他就怎么样？第10节，我们凭着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上帝救人的旨意，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这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包括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再来就得以成圣。所以上帝喜欢的是什么？各位，上帝喜欢的是完美。上帝是上帝，你要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上帝的标准我们人永远达不到的。上帝只喜欢最美的事，最美的事就是上帝做的事，就是耶稣所做的事，上帝的儿子做的事，上帝的圣灵所做的事，上帝喜悦。耶稣所做的，上帝满意了。因此我们今天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让我们就因着信心，让耶稣所做的事都归到我们身上。这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耶稣相连，耶稣替我们所做的事情就都成就在这些我们信他的人身上。旧约只是一个预表，实质上成全是耶稣成全了。旧约的人也有人得救，如果旧约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出自对上帝的信靠，他就预先支取了耶稣在后来为他成就的事。但是就祭司本身所做的，本身没有成就什么事。11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样的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屡次献上一样的，有些东西人一直来光顾，你一直来做这些，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可以说是有恒。我每天早上都起来运动，我跟我太太结婚60年，爱她60年如一日，哦，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哦，这个店在这里已经开了多久了？哇，那个水准始终维持，这很了不起。哦，我自从在大一的时候来这个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离开，我始终在做一件事情，这个很了不起，这是忠实，这有恒，很好。但有些事情你做第二次都太多了。各位，如果有一个医生，他说我真是最棒的医生，我的病人来看我已经看了10年，天天来看我，这就表示医生很烂呐。好的医生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补习班的广告，我们的补习班，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学生已经20年了，天天来补习，你看他我们多好，他这么喜欢来这个补习，这表示你很烂，补了20年还不能考上学校。犹太人说，我们有一个献祭的制度，大祭司千年万世一系，这美好的传统别的没有的。希伯来书作者说，你天天大祭司父传子子传孙做这些事，表示一点用都没有。耶稣只做一次，耶稣道成肉身只一次，做一次就做完了，就叫那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那就对我们说的。第14节，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上帝所做的事，借着耶稣所做的事。当然我们经历这个永远的完全还要等主再来，但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我们可以确知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信主跟主相连，各位，你就是一个耶稣，就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因为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我们是不完全，但是当我们披戴了耶稣，当我们跟基督相连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在我们身上，实质做出来的，我们这一辈子总有继续要改进的地方，继续要悔改的地方，但是我们披戴了耶稣，我们在一个新造的人而言，我们已经是迈向了完全的路上。所以上帝喜悦的既是耶稣，上帝喜悦的不是我们做的什么大大小小的功啊、短宣啊、在教会服侍啊，这些东西如果是上帝喜悦的，也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在做的。就我们自己，我们唱的歌，你觉得真的哦哟，上帝一听好感动哦，比维也纳少年合唱团还要棒，没有吧？哎呦，好感动哦，这讲的到上帝听了都很感动，都要决志信主。哎呦，哪有这事？上帝要的是完美，我们做的是太不完美，但是我们奉主的名在做，我们信上帝，耶稣所做的就披戴在我们身上，神就喜悦。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常感恩你一次的献祭，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不纪念我们的罪过和过犯，你让我们走向圣洁之道，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求主让我们每个人更多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更多经验你对我们的爱，更多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你在道成肉身所成全所做的智慧和丰富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